诗篇第二十至三十章。第二十篇，诗篇第二十篇呢，也是一首交与灵长，就是诗班长的诗歌，作者呢是大卫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，愿他从圣所救助你，从锡安坚固你，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燔祭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愿神听你的祷告，愿耶和华就是雅各的神保护你，愿他帮助你，加力量给你，愿他注意并且纪念你献的祭物，悦纳你的燔祭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就是指到你心里所求所想的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竖立旌旗，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告者，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，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，他们都屈身扑倒，就是那些依靠车与马的人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，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耶和华。求耶和华施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第二十一篇，诗篇二十一篇也是交与诗班长的诗，同样由大卫所著。耶和华呀，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，他的快乐何其大！他心里所愿的，你已经赐给他；他嘴唇所求的，你未尝不应允。细拉的意思呢，代表一个思想的转变，就像突然有一个新的想法。它也是一个休止符，之后呢，带出一个新的思想、新思维。你以美服迎接他，把精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，直到永远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你要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。这里是说王以神为乐，他如何为神所做的一切献上满心的感谢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，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，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王倚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。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。你发怒的时候，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，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，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。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，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，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。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，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。耶和华呀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。第二十二篇，诗篇二十二篇呢，是所有弥赛亚诗篇中最突出的一首。它的作者是大卫，里面有钉十字架的生动描述。可是在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呢，他们所执行的死刑一般来说呢是用石头打死的，一直要到大约一千年后，罗马人才用钉十字架的方法。所以呢，大卫竟然在诗里面描绘出十字架这个刑法，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神迹。他在圣灵感动之下， 清楚地写下了耶稣将会受到的酷刑，而耶稣在十字架上念出了这个诗篇的第一节，他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这个哭嚎的时候，我们便对他在客西马尼园里的祷告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他在园子里极其忧伤，并且求神，若是可行的话，让他避开十字架。他祷告说：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他三次重复这个祷告，汗珠如大雪点般的滴在地上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他在园子里的忧伤做出了解释。可是呢，他被神离弃只是一段短短的时间，而他被神离弃的原因就在这个诗篇里的第三节里为我们解释了。耶稣必须被神离弃一段时间，这样我们才不必被神永远的离弃。他被神离弃，因为神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放在了他的身上，他担当了我们罪所应该受的刑罚。因为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与神隔绝。神曾经对亚当说：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是指着属灵的死亡，就是人的灵与神分隔。一般来说呢，圣经里所讲的死亡都是指着圣灵的死亡而言的，就是人的灵魂与神的灵隔绝。当然有许多时候呢，我们讲到人的死亡，就是指灵魂与身体的分离。你可能看起来是好好的，身体呢也好像很健康很有魄力，但是神看着却说你是死的，因为神看到你的灵魂与他隔离，你的灵魂已经死了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耶稣担当我们所有的罪，而罪呢使人与神隔离，就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9章里说的：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。与神隔绝是罪的结果。当神把世人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他呼喊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耶稣在这里与世人认同，或者呢，他是在暗示门徒回去好好的读一读这篇诗篇吧，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。把整章诗篇读一遍吧，你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在当年，拉比呢常常用这个方法，他们给出几节圣经，然后呢要学生回去做功课，自己去读整章的经文。或许耶稣呢也是在使用他们的方法，只给门徒第一节，然后呢期待他们回去把整章圣经读完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哼的言语？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住声。记得当时黑暗遮盖了全地，所以耶稣是在白日呼求，也是在黑暗中，在夜里呼喊。他为什么被神离弃呢？为什么与神隔离呢？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圣洁的神不能与罪相交，圣洁的神绝对不可能与罪合一。相交，交通的意思呢，就是合一，同为一体和共用。 当神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，隔绝就成了必然的后果了。但你是圣洁的，就是耶稣与神相隔的原因。我们的祖宗倚靠你，他们倚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。他们哀求你，便蒙解救。他们倚靠你，就不羞愧。但我是虫，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以赛亚书第53章呢，也为此做出了预言，讲到耶稣如何被藐视，被人厌弃。我是虫，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，他们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记得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大祭司与许多在场的人都说，他相信神会救他，他如果是基督，是神所拣选的，就让他下来吧，这样我们就会敬拜他。他们就是这样讥笑他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，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人常常要问，究竟人的意识，人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有一些植物里头真的有某一种原始的生命意识吗？或者甚至比人的意识更高级呢？谁知道呢？人们发现胎儿在母腹中就有了相当的意识，而且呢，大约在受孕后的10到12个月的时候，胎儿就有了正常人一样的功能，能够定时入睡和醒来。如果妈妈大声叫了，就可以把胎儿叫醒，而且这时他们开始认得妈妈的声音。这就是为什么当孩子出生以后，他们总是亲近母亲过于其他人，甚至祖母都比不上。妈妈的声音经过了6个月，已经牢牢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了，因为胎儿自3个月大开始就可以听见妈妈的声音。所以说，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这是说有了相当的意识，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。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没有人帮助我，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，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。这里再次在描写钉十字架，我如水被倒出来。记得兵丁用枪扎耶稣肋旁的时候，有血和水流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。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人通常是被大钉子挂了起来，其中发生了一件事呢，就是他全身的肌肉变得疲劳无力，整个人呢都垮下来，肌肉呢一没力气，骨头便开始松开了，关节便脱臼。所以诗篇里面说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这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，而且呢足以致死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。还有就是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口渴。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身体的水分都借着汗水排出来了，接下来呢就是那叫人苦不堪言的口渴。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，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 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。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异端会告诉人，耶稣呢其实是钉在一根杆子上。他们说呢，十字架呢其实就是那些拜假神的人的记号。大多数的基督徒其实都在拜一个偶像标记。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样迷惑他们那些可怜的信徒。他们会找一本16世纪的书，那是一个僧侣所写的，从里面呢找到一些图画和描写，是形容罗马政府如何在杆子上钉死犯人的。其中呢有一幅图画是一个人挂在杆子上，他的双手钉在头的上方，是被一根钉子穿过的，还有一根钉子呢穿过了他的脚。他们说基督徒相信基督呢是钉死在一个十字形的刑具上，那其实是异教之人根据巴比伦的宗教所传下来的，所以整个基督教其实呢都是巴比伦。他们说自己是唯独教导真理的团体，他们就是这样迷惑众人的。可是如果你看一看新约圣经，你就会看到在里面说钉在手上的钉子是众数的，是由多根钉子穿过他的手。圣经里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，耶和华见证人却没有告诉人其实是他们翻译错了。他们说的那本16世纪的书啊，里面的拉丁文被他们误解了，而且他们也不告诉人在书里后面几页有一幅图画呢是十字形的刑具，而且作者呢说很可能耶稣就是钉死在这一类的十字架上。我为那些受他们欺骗的人而感到遗憾。有一天那些在纽约做领袖的人要在神的面前交账，因为他们欺骗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众人，带他们进入到黑暗之中。我真为那些迷途的人而难过。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拈阄。还记得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兵丁把他的外衣撕成了四片，但是要分他的里衣的时候，他们说哎，这件里衣没有缝啊，是上下一片直成的，不要把它撕开，让我们来抽签看看谁能得着它，这样就成就了这个预言。可是呢，有些所谓的圣经学者，他们自以为是，又喜欢呢彼此奉承。他们说啊，其实整件事情呢，包括过逾越节，并耶稣被钉十字架等等，都是耶稣一手设计出来的，这是一个大阴谋。他们说呢，耶稣喝的醋啊，其实是门徒预先预备好的，里面呢已经掺了药，叫耶稣喝了以后啊就晕过去，看起来呢就像死了一样。后来呢有人把耶稣埋葬了，门徒呢却赶快把他偷了去，这只是一个极大的阴谋，是耶稣亲自策划的。他故意激怒那些法利赛人和大祭司，他故意摆布他们，使得他们钉他的十字架，还包括许多其他的事情。如果他们是对的，那耶稣也是真了不起，他竟然可以叫那些兵丁与他合作，叫他们不撕开他的里衣，而要抽签看看谁能得着他。耶稣呢也真够厉害的，他还能叫大祭司一起来配合，并且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，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。他说神喜悦他，那么神怎么不来救他呢？其实这些所谓的圣经学者，他们都是骗子，他们写的书都是垃圾。骗人的不是耶稣，乃是这些人。当然了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，这确实是一个布局，耶稣呢也是里面的一个角色， 可是这个布局呢，是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计划好的，因为基督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被杀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上杀了。当彼得谈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这是神的定旨，神的先见，就是说是神的计划，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，而耶稣呢只是把它行出来，这就是你的救恩，我的救恩。耶和华呀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，救我脱离狮子的口，你已经应允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脚。在祭坛的四角呢，都有一个角，像独角兽的角一样往上翘起来，遇到极危机的情况下呢，人们就需要向神呼求的时候，就可以来到祭坛前，紧紧地抓住上面的角。还记得约押吧，他是大卫的元帅，可是当大卫快死的时候，他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，约押流了许多人的血，你知道应该如何处置他，不要让他白头安然下阴间。所以大卫死后，所罗门要处理这事的时候呢，他就吩咐人把约押带来，因为约押杀了许多无辜的人，他要为此付上生命。于是呢，约押就赶紧跑到祭坛前，并且紧紧地抓住祭坛的脚。有人告诉所罗门说，他正抓住祭坛的脚。这让我们看到，当人落在危机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就可以跑到祭坛前，并且抓住祭坛的脚。在那里呢，他们可以呼求神，求神帮助他们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，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，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，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，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，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。父神当然垂听了耶稣的呼求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，我要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，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，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。这里呢，让我们看到外邦人接受救恩早就被预言到了。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，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，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这是在暗示复活的事实，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腓立比书这样说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神已经把国度交给了耶稣，这世界属于主，他就是那位掌权者。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，他必有后裔侍奉他，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，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，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。 果然，福音今天呢已经临到了我们众人，这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荣耀大功，他成就了诗篇第22篇的预言。第23篇，诗篇23篇是大卫的诗，在这首诗里面呢，大卫从三个角度来看神。首先呢，他将神看为他的牧羊人；第二呢，他将神看为向导；第三呢，他将神看为自己的主人。有一本非常好的圣经注释，名字叫《一个牧羊人对诗篇23篇的见解》，你应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，真的非常有意思。里面就讲到牧羊人的许多方面和羊的特性啊、本质啊等等，这本书呢对我们了解诗篇第23篇有很大的帮助。实际上向导或者主人的也可以写类似的书，因为大卫在这里呢是从三个角度或者是以三个角色来描写神的。神不只是牧羊人，也是向导，也是招待人的主人。可是首先呢，神是我们的牧羊人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不致缺乏意思呢，就是在日常所需上事上呢不会有缺少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我不需要别的东西来使我恢复精力了，因为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不缺乏力量，因为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神就是我们的牧羊人，他看顾我，带领我到那青草地上，带我到安静的水边，使我的灵魂苏醒。而且神又是我们的向导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或是走正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在我人生的路上有神的带领，他引导我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神会在你人生的路上引导你，而且呢，除非我们经历被提，不然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带到那死荫的幽谷。可是即使如此呢，我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死亡对神的儿女来说不再有什么恐惧了。有人访问了2000个殡葬业者，并且做了一个统计，问的问题呢跟为死人化妆有关。他们发现要为死人画一个带着微笑的面孔啊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他们呢观察了这个现象，然后做了这个调查统计，果然他们呢都看到了这个现象，只有基督徒死的时候才会面带笑容。那是当然了，我死的时候呢，你一定会看到我面带笑容，我心里面一定是说，哦，太好了。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哇，有神的同在是多么的美好，他将会拉着我的手，并且带领我走过这幽谷。在下一节呢，神是招待他的主人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神真是一个最好的主人，也是最慷慨的主人，他照顾我们真是无微不至。他为你摆设筵席， 用油膏了你的头，使你的福杯满溢。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拥有这个荣耀以及丰盛至满溢的生命。耶稣高声宣告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我们的福杯将会满到溢出的地步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。无论我到哪里，在我的人生中，无论漂流到世上的何处，神的恩惠，神的怜悯必然一路与我同在。最后，当我走到路的尽头，在我一生的日子都过去后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，就是住在神的家里。耶稣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我呢，很喜欢去海滩，也很喜欢爬山，爱看到美丽的花草树木，山清水秀的风景。我呢，太喜欢了，实在是太美了。看到这种雄伟的大峡谷啊，看到广阔的海洋，看见优美的湖光山色，我就想起神只用了6天的时间来创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。耶稣说，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那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。如果他创造这个世界只用了6天，那么他用2000年预备的地方将会是何等的奇妙呢？所以我死的时候一定会面带着一个大大的笑容，因为我要住在神的家里直到永永远远。第24篇，诗篇24篇说，地和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，都属耶和华，这一切都属于神。他把地建立在海上，安定在大水之上。知道全地都属于神，大地是他的，里面的一切都是他造的，也属于他。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，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回答是，就是守节心清的人。耶稣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不像虚妄起誓、不怀诡诈的人，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众城门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众城门呐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。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真是一首美妙的诗篇。第25篇，诗篇25篇，耶和华呀，我的心仰望你，我的神呐，我素来倚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。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耶和华呀， 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在这里呢，大卫改变了他的语气。前一阵子我们读到他求神，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。现在呢，他长大了，成熟了，回首人生，他说啊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纪念我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将他的道教训他们。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如果你在一切的事上都遵守神的诫命法度，他必以慈爱诚实待你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。还记得我们刚刚读过这一点，因你的名，神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这里呢，大卫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他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这里呢，又可以解释作神与敬畏他的人分享他的秘密。神的秘密，神荣耀的奥秘，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保罗告诉我们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，那就是神的秘密，神的奥秘。这是一个从创世起历世历代被隐藏的奥秘，现在呢，已经向教会显明了，神也向遵守他诫命的人显明出来。第26篇，诗篇26篇是另一首大卫的诗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为我伸冤，因我向来行事纯全。接着说，耶和华呀，求你查看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，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，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。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，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。我恨恶恶人的会，必不与恶人同坐。耶和华呀，我要洗手表明无辜。诗人在诗篇第73篇里说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。可是在这里呢，我要洗手表明无辜，还要呢，才环绕你的祭坛，我好发称谢的声音，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耶和华呀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，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，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。他们的手中有奸恶，右手满有贿赂，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。求你救赎我，连续我，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，在众会中我要称颂耶和华。第27篇，诗篇第27篇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力量，我还惧谁呢？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不必害怕，不用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我的救恩，我的力量。 我不必惧怕人怎么样对待我，因为神时常看顾我，他保守我，保护以色列的，必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蔽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在这里呢，我想特别提到一点，今天在教会里散布了许多的恐惧，对战争的恐惧，对苦难的恐惧，对可能要面对大灾难的恐惧，而且呢，有许多人下了很多功夫，费尽心思要为这个灾难的做好准备，他们预备逃到沙漠里的小房子中去，当然呢，里面还有一些一早就储藏起来的清水，他们还教人如何处理那些水，要准备多少干粮，以及相应的一大堆东西。他们说呢，大屠杀发生的时候，你就要赶快的跑到沙漠里去，藏在地下的洞中，躲好几个月的时间。当一切都过去之后呢，再爬出来，那里呢，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样呢，有很多人把对于战争的恐惧散布到人群之中。可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力量，我还惧谁呢？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。我呢，不需要到旷野里造一个什么避难所，我不需要离开城市很远，好叫我不被辐射所影响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想从洞里爬出来，看到大灾难之后的情形。如果这些事情真的要发生，我就是处身在大灾难的中心，我也不在乎，只管放马过来吧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子。我们呢，不必再把麦子带到神的殿里，把它磨成面粉，再把它做成面包来献祭。我们呢，不再把动物作为燔祭了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把奉献带到神的面前，那就是我们嘴唇的果子，不是地上的出产或者牛羊的出产，乃是嘴唇的果子，就是对神的赞美，这是他喜悦的祭物。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，耶和华呀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呀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当神说来寻求我的面的时候，大卫说，好啊，主，我就来寻求你，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，救我的神呐，不要丢掉我，也不要离弃我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随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如果我不相信神的应许，如果我将来不会见神的面，不知道自己会放弃多少次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哇，真是 美好的诗篇。第二十八篇，耶和华呀，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。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我们看见大卫在神面前举手祷告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，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盾牌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第二十九篇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当时呢，他们非常尊重神的名字。这里啊，诗人吩咐我们要把耶和华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他，就是他那超越万民之上的名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然后诗人开始赞美神的伟大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耶和华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声音，这里重复提到耶和华的声音，这是希伯来文诗歌优美的题材。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，荣耀的神打雷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，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，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若胎，树木也脱落尽光，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这真是充满荣耀的应许，神必赐力量给你，神必赐平安给你。第三十篇，耶和华呀，我要尊崇你，因为你曾提拔我，不叫仇敌向我夸耀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曾呼求你，你医治了我。耶和华呀，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，使我存活，不至于下坑。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，可纪念的圣名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读到这样的一篇诗篇呢，我们不要读过了就算，乃是要实在的行出来。但我们读到大卫的诗里说，耶和华的圣名啊，你们要歌颂他， 我们应该马上唱诗歌赞美神。既然神的话语如此吩咐我们，我们就应该花点时间去顺服他。当诗篇里说要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，那我们就应该赶快向神献上感谢。当诗人说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，我们就当立刻敬拜耶和华。换句话说呢，我觉得诗篇呢是要行出来的，不是用来读一读然后就感叹，哇，这真是一首美妙的诗啊，真是太美了。哦，对啊，要向神唱诗歌啊，那真好啊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乃是要一面读一面听从里面的劝勉，里面的鼓励，看到有需要行动了就行出来，这样诗篇才会对你呢变得有意义。当我们行出诗篇里的劝勉，我们就从中得到祝福。只有遵循圣经里的教训，我们才会得着福气。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当神带领我们度过试炼的时候，那真是荣耀的经历。我们得胜了，就享受到主那奇妙的喜乐。在试炼中流泪，在困难中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往往看不到神的手在其中，也看不到神的计划，神的道路。我们花时间哭泣祷告，在神面前苦苦的恳求，而且一整夜都在恳求。当早晨来到，神把他的爱、他的计划、他的旨意像甘霖般的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那种喜乐实在是不可言喻的。在流泪与痛苦之后经历的胜利实在是美好啊。至于我，必凡事平顺，便说我永不动摇。耶和华呀，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，你掩了面我就惊惶。耶和华呀，我曾求告你，我向耶和华恳求说，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尘土岂能称赞你，传说你的诚实吗？耶和华呀，求你应允我，连续我。耶和华呀，求你帮助我。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，好叫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好，愿神与你同在，愿神在这个星期里大大的祝福你，愿他的话语成为你的力量，你的福分。在你花时间研读他的话语，学习他有关的一切时，愿神祝福你，并且使你的生命变得更丰盛。愿主的手看顾你，带领你，并且赐予你力量、平安和慈爱。